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周五栏目，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我们常说伤害呢，一旦造成就很难再修复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哈。
对，
其实造成伤害的原因一般就是我们这周所谈到的话题冲突所造成的。那如果说冲突已经产生了，而且是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个伤害还有受到破损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修复呢？
我们不是常常听这个覆水难收，破镜难圆吗？说到修复啊，真的还挺难的哈。
那在今天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里面呢，我们要带来的是一对关系受到赌博危害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得以修复，以及他们与周围的人修复关系的故事。我们先来听听丈夫篇，请李诺为我们带来。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丈夫篇，贪财是万恶之根。梁建辉。唯心主义前呢，我赌了30多年，是个病态赌徒，输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从前辛苦赚到的都输掉了，最惨的是赔上妻子、家人和好朋友的关心和信任。人越爱我，所受的伤害就越大。赌得越多，债务就越深，借不到钱时便开始说谎，谎话连篇，越编越诡诈。亲友知道后便避开我，爸爸连大门的锁和电话号码都换了，兄弟姊妹不与我来往，朋友也不听我电话。妻子儿女多年受我伤害，我输钱后常拿他们发泄，家中常有吵架，3天一小吵，7天一大吵。太太因此严重失眠，常以泪洗面。她发现我破产后继续去赌，感到绝望了，便赶我离家。女儿说，你不在家，全家会快乐一点。在极度伤心失望时，又受破产打击，我感到穷途末路，很想了结自己。赌了30多年，要戒不容易，试过很多方法都不奏效。家中有多年供奉的观音，我又拜了30多个神佛。当时妻子劝我诚心拜佛，我甚至3跪9叩，希望用诚意打动神明，帮助我戒除毒瘾。偶像当然无法拯救我。幸好神的恩典临到我家，小舅劝妻子去聚会，2003年带她去教会，主耶稣改变了她，叫他心中充满爱。他信主后的举动叫我惊讶，从前我经常向他发泄，叫他受伤最深，那时他也会常向我发怒，与我争吵。他信主后心情平和了，少了与我敌对，不再与我吵架，有时更十分温柔，特意煮我喜欢吃的给我。2004年他劝我去聚会，我一开始十分抗拒，满口咒诅。说也奇怪，他信主后1年，我还没去聚会，竟然听到有声音跟我说不要赌了。我拜偶像多年，从未听过神佛相劝，这个规劝的声音更逐渐响亮起来。在我遇到人生最大难关时，有热心的姊妹介绍我认识2位弟兄，一位是心理专家廖先生， 他与我谈到赌博问题，每月见面一次。另一位是传道人卢先生，他每天致电关怀我，有空又与我查考圣经，叫我深受感动。妻子也经常主动关心问候，会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见我心情不佳就会走开，等合适的时机再来。在我心情最低落，经常失眠时，他会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每次我总会平静下来，能够安然入睡。加上他不灰心，时常温柔地劝我适时认识主，我也感受到拜了很多年的神佛不能保佑，终于跟他上教会了。这时我的赌注已经越来越小，而且多读圣经又开始祷告后，心里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对赌博的兴趣也转淡了。牧师说过，人是软弱的，只要把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承认自己的过错，神是公义的，必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和我们一起走出困境的。真理听多后呢，我感到自己很惭愧。后来廖先生成立戒赌小组，立刻邀请我参加。我靠着天父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就有了世上最伟大的神作后盾。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成功戒掉了困扰30多年的坏习惯。觉知信主后，我拆除并丢掉家中偶像，但后来有梦魇的情况出现，受到邪灵骚扰，卢传道就与我一同祷告，与一切的偶像斩断关系，把恶势力完全赶走。在这期间，主日到教会崇拜，星期三参加团契，星期四出席戒赌小组。圣灵的声音完全盖过了叫我赌博的声音，我也坚决不再赌。例如不买报纸，避开有投注站的地方，也不再借钱。现在连花费5元的6合彩也不会买，买一串鱼蛋来吃好了。每当歪念升起时，我以祷告默念耶稣基督的圣名胜过。我信主后性情也开始改变，即使妻子来骂我，我也不会回嘴，自知是我造成家里的困境，不再认为他是针对我，即使他有不对，也会等候他慢慢改变。我们互相忍让，发了脾气会道歉，相处的模式改变了，相处起来就舒服多了。不过妻子多年受我伤害，心已死掉，仍然与我分房，不敢贸贸然地信任我。卢传道为我开解劝导他，大约过了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主医治好他的心灵，他笃信我背后的上帝，就重新地接受我。靠着天父的恩典，夫妻感情比新婚时更加好。我一开始主动关心一双儿女时，他们不是恶言相向，就是冷若冰霜，我伤心极了。妻子就劝我忍耐祷告，如今一家乐也融融，每天晚上包括儿女，我们一同祷告，彼此关系很好。4年破产令过了，我重新做人了。我从前陷在赌博里野蛮成性，亲友不肯再借钱给我时，我就认定对方没义气，与人家势不两立。例如弟弟不肯借钱给我，我就恼羞成怒，甚至扬言要烧掉他的家，与他闹翻了，所以他难以接受我。信主后我求家人宽恕，主动与他们和好。他们一开始不肯接受，经过2-3年努力，他们最终都接纳我。现在大家的关系胜过从前。
我的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城市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高举主的圣旌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世界。
我们听到这个作为丈夫的梁弟兄，他深陷赌博深渊，自己也是想戒掉的，而且还求神拜佛，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奏效。李诺，你自己有没有试过什么东西上瘾戒不掉，或者是很难才戒掉的经历？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就是比如说玩游戏、看小说，在以前的时候，特别是读书的时期呢，这种本身是课余时间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哈。如果没有很多其他的压力的情况下，比如说做完作业之后呢，就可能就玩玩游戏，或者说是读读小说之类的。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因为看小说、打游戏，已经影响到学习成绩啊。正常在上课的时候就想着，哎呀，这个小说的情节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个那种感觉确实不怎么好哈。
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玩游戏啊，或者是看小说，又或者是像这种影响非常大的赌博啊、毒瘾啊，可能一开始都会觉得啊，我只是玩玩而已、啊、
对
啊，我只是小赌怡情、啊、但是可能后来上瘾之后都会带来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像梁弟兄这样给自己造成伤害，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
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啊，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瘾症啊，不是说沉迷在其中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瘾症的问题，就特别赌博的人，他要么就是想着我把本钱捞回来，或者说就是我挽回这个已经造成的一些伤害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他却不知道继续的沉迷下去，不去及时的止损才是最大的一种损失。
是我们看到梁弟兄他生命的转折点呢，是在他的妻子信主之后生命发生了改变。
是
在这个同时就给梁弟兄的生命也带来了转变的契机，就是妻子会劝他上教会，还有就是由两位弟兄来帮助和关怀他。那到后来他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时，最终他戒掉了这个赌博。然后就看到这个过程实际上真的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梁弟兄他在他戒赌的经历里面也提到他其实是有挣扎的，不过他对付挣扎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说每当歪念升起的时候呢，他就以祷告默念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胜过。
其实也是好像这个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嘛，这个世界的声音呢、这个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常常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影响的，那么神的真理的话语呢，耶稣的圣名他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就会提醒我们，或者说是保守我们，不至于去做那些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情。
我就想到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哈、但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真的是需要回到那个创造主的面前，
没错，
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以回到正轨当中。
其实我们也从这个梁弟兄他自己的这个分享当中看到，当他真正愿意来认识神，来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呢，他不仅仅只是说好像把这个三十多年的毒瘾解除了摆脱了而已，而是说他过去因为他这个赌博的行为造成的各种关系上的分裂呢，就逐渐的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其实在我自己的感受当中，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自我接纳以及彼此接纳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他也提到他信主之后性情发生了改变嘛，我就看到是他自己的生命先得到医治，然后呢他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梁先生的太太，他是以妻子的角度来讲述他们整个关系修复的过程。梁太太的见证，一切从怜悯开始。
妻子篇，一切从怜悯开始。徐宝清。仿如陌路人，与丈夫结婚十多年，受尽痛苦，到了最后我打算离婚，只是不晓得当怎样与一双儿女交代。猜不到当年只有14岁的女儿思想相当成熟，反而鼓励我说，妈妈，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只管去做吧。既然她懂得为我设想，为了让儿女有个完整的家，我也打消离婚的念头，不再与丈夫吵架，心平气和地与他商量说，你可以继续供养子女，住在家里，我们既已分房多年，如今我看自己为业主，你是租客，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建议，可以自行离开。弟弟介入， 丈夫走投无路申请破产时，我稍微向弟弟提及，他即时邀请我去教会。第一次崇拜我没有什么感受，弟弟继续邀请我去聚会时，我没有马上答应。当时我有个想法，多年来我都是为人而活，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今我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要理智一点决定自己的前路。考虑了两个星期，就打电话给弟弟，愿意继续参加主日崇拜。惊艳到平安。每主日弟弟必会先在沙田与父母上馆子，然后才去教会，我则会带同两个子女前去。每次因为我们三个要从市区过去，利必会迟到，父母却每次都会为我们留下一些点心。这举动叫我感到父母的爱，仿佛弥补了年少时因为家里兄弟姐妹众多被忽略了的遗憾。刚开始去教会聚会时，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崇拜后司琴弹的圣诗，琴音安慰了我的心，是琴音留住我，叫我继续聚会的。以往我长期失眠，一个月只有数天能入睡，我求耶稣赐我安眠，神又再次垂听，让我享受到入睡的安宁。后来我忘记了是主让我入睡的，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失眠了十数天。这一次我祷告，诚心实意向主说，他若应允，我愿一生跟随。第二天一觉醒来感到心满意足，以后即使失眠我也不会焦躁，会看看书或圣经，或抄抄诗歌。朋友说我笑容多了，人也较多包容了。丈夫实在深深伤害了我，我不敢再信任他，也不能再接受他，本来憎恨他，要与他离婚的。当时我们犹如陌路人，我们不能面对面谈话，动辄就争吵起来，只能用电话联络。即使在街上遇见他，我也会回避，不敢与他同行。从前向儿女承诺不再与丈夫争吵，但我们两个人就是不会沟通，他发脾气骂我，我必定回嘴，吵个没完没了。吵过之后也感到内疚，甚至觉得自己太失败，死掉算了。信主之后，丈夫谩骂时，我明白他是病态赌徒，或许受魔鬼摆布，就沉默不语。心想，只要他继续拿家用回来，看在儿女份上，我甚至可以继续为他做饭。我不会驳斥他，只是默默为他祷告，甚至向他微笑。他奇怪我有那样的反应，问我是不是疯了。他骂我，我不作声。慢慢的，他也少了咒诅，说几句就走开了。从怜悯开始，每次主日与子女崇拜后回家，见他独自一人，蛮可怜的。他回家只会看录影带，麻醉自己的心灵。一次我邀请他去教会聚会，他一口回绝说，你休想。他已经众叛亲离，去到人生谷底，即使我只是他的朋友，也不想眼巴巴看着他去自尽，何况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他又是我两个儿女的爸爸。他已是穷途末路，我打电话给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如果是我经济能力所及的，我愿意帮助你。即使他仍在欺骗我，仍在沉迷赌博，花光我的钱，我也要冒这个险，免得他是真心求助却没有人帮忙，最后要寻死解脱，就太可惜了。领丈夫到主前。他许多个晚上失眠，我很想关怀他，我们已经分房多年，我甚至不敢进入他的房间。当初我只是初信，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去叩他的房门，问可否与他一同祷告。然后我在他的房里开口为他祷告，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睡着了，感到很舒泰，他也顺道告诉我不再怕我了。于是我邀请他去教会，教他祷告， 他都答应了，而且一直实行到如今。以往当他问你想我怎么样，我必定回答说不要再赌了。信主后有一次他问同样问题，我回答说你最好去灵修读经，读一章圣经也好，读三节圣经也好，最好是去祷告。他讶异地望着我说这样你就会满足了。我点头称是，他真的照着做，每天灵修读经，直到如今。破镜可以重圆。我带他到教会，没想过与他复合，重新做夫妇的。不过，当我陪伴他去戒毒小组时，却听到他许多心声。每次小组导师都会引领组员分享成长经历，沉迷赌博的过程。听他提到成长背景，怎样迷上赌博，又如何不能自拔时，我才明白，他不是坏透了，他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我们是可以改善相处模式的。我与他结婚多年，原来不了解他，现在他说出心底话，就得释放了。既然他想改变，但无力改变，我就学习体谅他。辅导员帮助我们互相了解，重建彼此的关系。我深信两个人的关系是靠神维系，不是靠自己的，所以最后提出复合。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若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
有时候我们其实在面对一些关系上不和呀，或者是这种思想对立的时候呢，常常可能会有一个观念，叫做换位思考。说心里话呀，我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当然我很难去体会一个女性在家庭当中遇到比如说类似梁太太这样的经历之后会什么样的反应哈。只是说我在想，如果换位思考是我所处的这个家庭环境是这样的话，我简直会失望透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婚姻破裂，家庭破碎，都是因为类似的这样的伤害。我在读完梁弟兄梁太太的故事之后，我真的是很感慨的。若不是上帝的能力，两个人的关系想要修复的话，恐怕比登天还难。特别是像这种丈夫陷入赌博当中，给家庭带来这样的伤害的。我们常常会听现代人说，即使是造成伤害的双方改过了道歉了，一般人也是难以再继续维系这个婚姻关系的。你要是说父子啊母子啊，或者说兄弟姐妹，这个是血缘关系，你摆脱也摆脱不了。当然有些人他们真的就是去断绝什么父子关系啊之类的，夫妻离婚的就更多了，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继续忍受这样的伤害呢？即使你改过了，我怎么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还重蹈覆辙？就是普通人通常都比较难能够饶恕别人过往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的，或者说过往的伤害难以得到医治和修复，所以这个关系呢就很难能够继续下去。
确实啊，特别是这个情感上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无论是恋人也好还是夫妻也好，一旦因为这个冲突啊，或者说发生一些什么状况导致两个人分开，就好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故事说这个钉子钉在了木头上，即便你把它拔出来，那个孔还是在那里的，
伤害还是在的。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 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呢？我们常人的角度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它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了。但是像很多的见证，包括今天梁弟兄跟他的太太他们之间的这种见证，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神的恩典，神的爱，使他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他们不是说只是简单的放下了曾经那段的伤害而已，而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对待任何的人事物的态度已经发生更新了。
是，
就好像这个梁太太她自己这个见证的主题就是一切从怜悯开始哈。
是，我觉得梁太太她在信主之后，她看到先生那种无助，她说如果是她真心求救却没有人帮忙，最后要寻死解脱就太可惜了。她说到，即使她仍在欺骗我，仍在沉迷赌博，花光我的钱，我也要冒这个险，就是因为她觉得如果丈夫是真心求助却没有人帮忙，最后要寻死解脱的话就太可惜了。我觉得梁太太也是在信主之后，她那个怜悯的心肠啊，让我很感动。因为真的每一个人如果说因为自己的过错啊，导致没人相信，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那种的无助真的是很绝望的。那如果能够有人伸手搭救一把，真的是救他一命。
是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重新得到修复，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
没错，
像梁太太说的，学习体谅他，就是丈夫哈。她说她觉得只有神给人的爱才可以使人做到愿意原谅和体谅。后来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和丈夫互相了解，重建彼此的关系。她说两个人的关系是靠神维系，不是靠自己。哎，我就想到现代人之所以走不下去，是因为没有神帮助我们去重建那个关系。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伤害得到医治之外，人跟人关系的这种修复和建立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
没错，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见证当中，我们重点可能关注的就是因为梁先生他曾经的过失造成的整个的家庭甚至包括周围的人呢，都陷入到一种破碎的关系的状态里面。我们真切的也是感受到，当梁先生梁太太他们都真诚的愿意来认识神，并且来透过神的教导神的带领去改变更新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们与人之间所发生那些冲突逐渐的在改善，甚至到最后呢修复到比以前更好。
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是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伤害过人，也遭受过别人的伤害。
对，
那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渴望自己的生命与人的关系能够得到医治和修复呢？也可以尝试来认识这位修复了梁先生梁太太他们生命以及他们关系的拯救人的上帝。
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邀请朋友你来信跟我们回应有关于你收听节目的感想。同时我们也来期待明天的节目，明天又到周六了，又到了哦太难了节目的时间呢。
李诺，明天会谈什么话题呢？
明天呢、啊、明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讨论成熟男人的特征，因为我们觉得上一次好像没有聊尽兴。
哦，好，那我们一同来期待，拭耳以听哈。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使